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就是天成跟陈然组成的天然二人组啊。我们这个天然呢，自然有地上的这种好像很自然的环境，更是呢我们有天上给我们的赐福啊，因为有主的同在。所以呢我们这两个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呢，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也能够成为好的朋友，彼此的来分享啊。那我们讲到朋友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能够交朋友的时候，肯定你有一个前提，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去交往，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不跟他做朋友，那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理解呀。
朋友的话，我觉得我的最基本的有一些的原则，我想啊，比如说这个人是需要他是诚实的啊，是守信的，这是我是最基本的。然后要是有礼的，有礼貌的啊，那些很粗鲁的呀，或者是经常会伤害别人，出口去伤害别人的，说很多脏话的人，可能我会有一些的要跟他有一些的距离。
对呀、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这个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人的习惯啊，比如说这个人动筷子的时候、随随便便的，然后就是指着人的，这样的其实你能够看到这个人的性格。但如果有的人很有礼貌的，很有这种守自律的话、
是的，
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人的性格呀，愿意跟他来交往啊。其实做朋友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都有自己的习惯，关键是你能够在朋友的当中，你能够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有关这个朋友的影响啊。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主实在的应许，到底今天主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呢？我们来听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10章23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主再来，圣徒被提，复活，进国度的应许，卑贱身体，变主荣形的应许。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尔撒麦西哈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引之乐腓立比书3章20到21节。
今天我们在肉体之内，身体只会越过越衰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卑贱的和必朽坏的。但感谢主，他为我们预备了全备的救恩。我们信主之后，不仅灵魂得救，而且当主回来的时候， 他必用他掌管万有的大能显在信徒身上，使那些在麦西哈里死了的人复活，也使那些活着的信徒身体改变形状，向主荣耀的身体，变成不衰残、荣耀的、永恒的。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身体状态如何，那日都要变成荣耀的灵体。主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在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我们既有这荣耀的盼望，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而且呢，我们既是天上的国民，就应当在地上活出天国子民的美德，专心等候天国的君王，就是尔撒麦西哈的降临。必要向主的应许。
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引之勒耶哈雅卷十一章二到三节。
经文启示，当主再来的时候，圣徒都要像他，这是主的应许和众圣徒的盼望。当主尔撒再来的时候，信徒都要复活，我们必朽坏的身体必变成像主那样不朽坏的灵体。正如经上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说，他要按着他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既有这个指望，将来都要向主，现今就当常常靠主宝血来洁净，并由他的话语作为洁净，使自己能够分别为圣归主，像他洁净一样。换言之，我们的生活侍奉要越过越像主，像主尔撒在福音书里所表现的，这样我们在主回来的时候，不仅能复活，有像主那样的灵体，也能在他的台前受审判的时候蒙他称许，得以与他一同进入千年国度，并同享荣耀。全体圣徒被提的应许。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引之勒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
经文提到，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在地上的圣徒必在末了号筒吹响的时候全体被提，并要在麦西哈的台前受审判，这是主的应许，也是众圣徒在地上的盼望。但我们必须警醒预备，等候主来，免得那日被提在麦西哈面前忧愁见主，且受亏损。正如引之勒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麦西哈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信主的人必要复活的应许。
尔撒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引之勒耶哈雅卷十一章二十五节。
虽然当时主尔撒这话是指已经死了的拉撒路必要复活，但尔撒也是在此启示他是复活的主，信他的人虽然死了，将来都必复活，因为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是所有信徒荣耀的盼望，也是主尔撒信士的应许。人生在世，数十寒暑，很快就要身体衰老而离世，但感谢主，我们所有信主得救的人 却有将来复活的应许和盼望，我们的前景是荣耀的。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都要有份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人呢都是有各样的限制啊，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我们的身体会衰残呢，会病啊，会痛苦啊。那有一天我们可能真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主的应许说，将来有一天呢，我们要改变身体，要改变能够跟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相似的身体，也就是说这个身体是不会病痛，不会死亡，没有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是将来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看到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他来相遇，然后我们在这个主的里面能够完全的改变。所以在地上活着的人，我们可以跟主直接的相遇，如果在地上我们已经死去的人，这样的人也同样的先复活，然后在主的里面跟主来相遇。不管怎么样，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他会再来，他会来接我们。这个应许就是说，我们即使死了，我们依然的可以在主的里面能够永生。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的肉身会衰残，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哦。主耶稣有一天都会下来去接我们。
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相信他，
是的，
我们得到他的生命，然后靠着主的生命能够改变。那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那接下来我们听生活中的心理学，今天我们听的这个就是共生效应。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今天呢，我们又来讨论有关心理学效应的这个专题啊。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提到一个有关这个跟我们生活、工作、学习有关系的一些的效应啊。今天呢，我们会谈到共生效应。我想问你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你选择什么样的人做你的朋友？你是以什么原则来做选择朋友的？
原则，我想第一个就是人品，还有第二个就是差不多的互相的价值观不要相差太大了，免得有太多的冲突。那还有一个比较实际呢，就是大家可以聊到一起，吃到一起，玩到一起，很开心，大家在一起。
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跟自己
同频的人在一起相处，
同频的人在一起。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你有没有想过朋友之间啊，共生共赢？
有啊，这其实是蛮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都有的。就好像我现在的工作，我们都是团队合作的嘛，也就是说，大家是一同的去创造价值，然后一同的去赢，一起的去创造业绩，这样子。
也就是说，我不是占你的便宜，你也不要占我的便宜，大家一起来
互相协助，
共同努力。对。那第三个问题，你认为动物植物会不会有这样的共生共赢的效应呢？
当然有了，这个我们家就有啊。
哦，你们家？
我们家有两只那个小猫咪。他们就是共生共赢的，两个如果我出差的话，他们就互相陪伴，然后一起玩耍。如果要想吃好吃的，两个就一起来在我身边喵喵叫，他们会一起来跟我比如说 提一些条件啊，有什么好吃。如果有时候我会把他们关到房门外面，他们两个会一起去扒门。
哦，
嗯，对，
通常，那个，
合作，
通常猫呢在外面就挠那个门
的。是的是的，他们合作的很好，嗯，
哦，所以就是说他们也有共生这个效
应，啊，有共鸣。对，
那么其实呢有个电影啊，很多人可能看过，嗯，就是海底总动员，就是就讲到有一个叫尼莫的这个小丑鱼跟那个海葵也就是珊瑚呢息息相应啊，他们在常常在一起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他们常常在一起的。那么这两种生活在热带海洋的不同的生物，他们能够互惠共生成为一个好的伙伴，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关系啊。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海葵啊身上有刺的，那么如果你另外一个生物碰到它的时候被刺伤，但是呢你想想小丑鱼这样一个很容易受伤的这样的一个鱼跟这样的一个海葵在一起生活，原来呢这个海葵呢有刺嘛，但是它也需要有人来给它提供这个食物。那么小丑鱼的身体呢表面呢有一种粘液，这种粘液呢就会不会让这个刺刺伤它，反而这种粘液呢产生一种海底的生物，让这个海葵呢能够有这样的食物，所以呢它们是处于这种互惠共赢的一种状态。而且呢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是海葵产生了海底的寄生虫，这种寄生虫呢也生活在他们的环境的里面，所以呢也为其他的一些的鱼类啊提供了食物，所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共赢的关系。植物的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共生共存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一个植物啊它是单独生长的就会矮小，但如果一群生活的话呢它就长得很旺盛，
枝繁叶茂。
对，
对，是啊，我们有时候看到山上那些大片的森林啊，你看多繁茂。我上个月去了湖南益阳旅行，然后我们去了一个竹子山，在那里呢当地的人就跟我们说，他说山上这些竹子的根呢，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全部都是共生共赢的。
对，他们那个根呢下面呢都是连在一起的。
对，
如果他们一起生的话呢都是一片，如果死了也一起死，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灾害要临到的时候，比如说水灾或者是旱灾临到的时候，他们在很早之前已经在远远的地方生了另外一群的新的竹子，然后呢等他死了以后新的竹子就长起来，所以他们有自我的保护意志。
哦，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繁衍和一直自己的种族不被灭绝，然后有一种一直繁衍下去的一种能力，也很聪明，
所以也是共生啊。
是的。
那么其实人类呢也有这种的本质，也就是说人生活在一起需要人跟人有这样的互动，需要有人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呢人是特别的，需要有人做朋友，需要有这样的互动沟通的，所以你选择什么样的人做你的朋友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共生效应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人你需要找一个适合你一起成长一起来共度你的人生的这样的人才是共生效应。
嗯，也就是当我们选择跟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都会对我们的人生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嗯，
我看过一个数据啊，说呢，我们的收入啊，是我们靠近最靠近我们的五位朋友的平均数。
哦，这个有道理哦。所以呢，你找什么样的朋友？这个是真是会影响你的人生的。那么我知道有个学校呢，他在面试学生的时候呢，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他不问你这个人的学习成绩，而是问你有几个朋友，然后告诉你这几个朋友的学习成绩是怎么样的，然后老师就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适合在我的学校里读书，因为他选择的朋友就会影响到他是不是一个读书的人，
同样的一个好学生。
对， 对，追求的人，如果他朋友那个成绩都很好的话，那不用想了，肯定他的成绩也不错的。反而如果他交了一帮朋友成绩很差的话， 那对不起，你不要来了。
真的让我想起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优秀的孩子就跟优秀的孩子玩，
对，
然后成绩差的孩子又会和成绩差的孩子玩。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或有歧视的一种想法。我们就是，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呢，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提醒自己啊，让我们有意识的去靠近那些优秀的人，然后在他们身上来学习，也让自己能够进步。
就像呢，我很多年以前我学英文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一个比我的成绩要高一点的那个班。那你在那个班里面，你的这个同学呢，成绩可能都比你好，从他们的当中你可以学习。否则的话，你认为找一个很适合或者是比你成绩要低一点的那个班的话呢，对你没有促进的作用。所以呢，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朋友，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呢你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什么样的道路。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比尔盖茨啊，他就有这个微软啊。那么比尔盖茨在读中学的时候遇到他的一个同学，就是保罗埃伦。那么这两个人呢其实不是同一个班，但是两个人的共同的兴趣呢就成为好的朋友。那么埃伦呢，他的知识学问非常的丰富，盖茨对计算机的研究呢非常的好，所以这两个人呢就成为了一个好的朋友，而且呢一起进入到了计算机的王国。那么当他们成立微软的时候呢，埃伦呢就专注于技术，就是比如说新技术新理念的创新，而盖茨呢他就专注在商业管理方面，比如说销售啊、技术啊、律师、商务谈判的等等这方面。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很好的配搭，以至于他们就掀起了一个软件的革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发现这个整个的软件呢都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到现在微软对我们整个的世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对，这就是一个共生共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一起呢成为好朋友，不单单是说能够谈得来，更是能够一起来在他们前面的所走的道路上呢一起来同行，这样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我们的朋友是至关重要的。
这让我想起中国有一句古语啊，说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吧？也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的都是我们都可以做我们的老师，他们都有很多的长处呀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
对，哪怕你看到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其实你照样可以学习，即使他有一些的软弱的地方，
是的，
错误的地方，你都可以去学习，成为我们的好的老师，所以帮助我们能够提升啊。那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都可以去用这种效应啊，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怎么样去找一个适合我们的人才，然后我们一起来去沟通，一起来成长啊。我们知道有世界上有两个很大的这个实验室啊，一个是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还有就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我们都知道很著名的。那么这些实验室呢就出了很多的这些科学家，而且呢是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些科学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卡迪文实验室啊，从1901年到1982年出了25位的诺贝尔得奖者。
哇，好厉害！
所以呢，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啊，出了这么多的这个得奖者，是因为他们能够有共生，就是同样的人找同样的人一起来去做研究，这样呢就能够倍增的。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可以去学习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国家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个好的教育的培养，帮助我们树立良好的校风或者是一个好的品格，这样呢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呢。那如果你做家长的，怎么样在这个家里面建立良好的成长的环境，让你的小孩有个品格的教育，并且以身作则，能够让小孩子有一个好的榜样，这个就是对他的一个提醒。做学生的也能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能够寻找追求上进的朋友，一起来去学习，一起来成长。
是的，这也让我想到现在我跟天成在这里对话，一起做节目，我们也是一个共生共赢的关系。然后我在你的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就是非常的认真的准备啊，然后是特别体贴特别的耐心来帮助这个合作者，比如就是我。
嗯，对，所以我们一起来去主持一起来分享，我觉得我们
一起成长，
对，每个人都可以学到很多啊。所以呢，我就想到在这个天津斋布尔当中有一段经文
啊，这段经文呢是二人胜过一人，因为他们一起的劳碌有美好的报酬，如果一人跌倒，另一个呢可以把他的同伴扶起来，但孤身一人跌倒，没有别人把他扶起来，他就悲惨了。还有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能制服孤身一人，如果有两个人就挡得住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扯断。
嗯，所以呢他是用一个生活的例子来提醒我们怎么样共生共赢啊。这段经文是在斋布尔传道书4:9-12。两个人总是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呢就好像这个绑起来的绳子，这样呢就不容易折断啊。如果你在家里面两个人一起来去生活，一起来去帮助的话呢，总是比一个人要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我们在家中，在工作的地方，在学校，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好的朋友，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走人生的路。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我们在这个心理学效应这个里面讲到共生效应啊，那共生效应就是相互的影响。我们人跟人生活在一起，或者是一起来去处事的时候，彼此的影响非常重要。
那就是你看天成老师呢，我跟您一起共事呢，我就觉得你给了我很多正向的影响，比如说您做事非常的仔细认真，然后又很有耐心。
嗯，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影响啊。那如果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尽量找一个比较积极的、优秀的啊，给我能够更多努力的，这样呢对我是一个好处，那同样的我可以影响更多的人。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尹之乐耶哈雅卷15:14-16。
你们如果遵行我所嘱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了，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见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挑选了我，而是我挑选了你们，并且指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不朽的果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定赐给你们。
嗯，我们真正的朋友就是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他愿意能够做我们最好的朋友，而且给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永远同在。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